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荆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荆门，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雪霜。健康荆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在每天有两个时间段播出，下午16:30到17:30，荆门综合广播 FM89.7 AM1161，晚上的重播是21:00到22:00，荆门交通音乐广播 FM105.7。同时呢，您如果是通过手机终端来收听的话，荆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云上荆门的 APP 以及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一次邀请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儿科一病区主任盛军峰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盛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次呢，盛主任来到直播室的时候，为大家介绍的是儿童慢性咳嗽。儿童慢性咳嗽呢，在儿科里面是常见病吧？儿科经常会遇到的，就是最主要的几个病种，主要是，
呼吸系统里面啊，这种慢性咳嗽应该是说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应该是比较多。而且慢性咳嗽的话，因为它只是一个症状，但是它的病因包括很多，所以说查出来之后，这个应该算呼吸系统疾病里面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了。
这个应该是就诊患儿里面占有相当大比例的，
对，没错。这个的话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反复的咳嗽啊，或者咳嗽时间比较长啊，这种病人过来的。这种像我的门诊的话，可能有一半，因为我就是以呼吸专业为主，可能有一半的病人就是一些以慢性咳嗽过来的病人。
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呢，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到底这个咳多久它才算是儿童的慢性咳嗽，为什么咳这么久都还不好，引起儿童慢性咳嗽的常见的病因是什么。那么因为上次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介绍到这儿之后呢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又增加了一期节目，盛主任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继续往后介绍。因为前面我们所说到的都是一些原因，那么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呢，需要对症下药，该怎么进行治疗，平时家长对于患儿在生活呀饮食啊等等这些方面又应该如何来进行护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把我们上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什么是儿童的慢性咳嗽，您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这个上一期讲过啊，儿童慢性咳嗽其实就是超过一个月的咳嗽，这种咳嗽的话是这种疾病的一个主要或者是唯一的表现啊，它的拍片子可能没有明显的异常，这就是我们慢性咳嗽的定义。当然一定要跟急性咳嗽和嵌性咳嗽相鉴别，急性咳嗽就是两周以内的咳嗽，嵌性咳嗽是两周到四周。急性咳嗽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一些鼻炎啊、感冒啊这一类的疾病，还有一些支气管炎。嵌性咳嗽呢，两到四周的话，就是更多见于一些鼻窦炎，或者是过敏，或者支气管炎、肺炎这一类型的疾病。而慢性咳嗽，它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了。
好，上次呢，我们还主要说到了儿童慢性咳嗽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比较多了。
对，这个儿童慢性咳嗽的话呢，咳嗽原因就比较多，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分年龄段而言啊，年龄段而言，可能在婴幼儿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话，可能最常见的话就是叫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还有胃食管反流， 再还有一些异物性咳、异物吸入性的咳嗽啊，啊，还有一些感染后的咳嗽啊，这种比较常见。
嗯，
三岁以上的小孩呢，第一个也还是上气道咳的综合症，但是第二个可能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再就是我们感染后的咳嗽，再有还有一些其他的，也包括异物或包括一些其他的感染性的咳嗽。
嗯。好，那么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很多内容，包括这个原因，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咳嗽它是一种症状，那么它咳嗽起来的时候，不一定说这个病因都是在肺部，我们常想到的就是咽喉支气管、肺部这一块啊，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样的几种咳嗽里面，它有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啊，比如说鼻子啊，比如说。哮喘的问题等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主要说到关于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前面我们分析过慢性咳嗽的一些原因，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健康金门说里面有更多的关注。我们在这个分析原因的时候发现啊，这个慢性咳嗽呢，它是一个症状，要想治好的话叫找对原因，对症下药。那么既然我们前面已经找到这些病因，接下来治疗该怎么办呢？
嗯，因为儿童慢性咳嗽的话，它的病因很多，疾病也不一样啊，所以它的治疗的话可能每个疾病可能不一样，但是总体的原则有几个。
嗯，
第一个很重要的，
嗯，
它这个咳嗽的话，有些家长一听到咳嗽，我就会用一些止咳药啊，我小孩咳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给他用的止咳药没错吧？
嗯，消炎药和止咳药可能是家长用的最多的，
对，用的最多最多，尤其是止咳药。一听他说医生，你给我开的止咳药啊，我咳的小孩咳的时间太长了，晚上都睡不成觉。
嗯，
但是他其实没想到，他的咳嗽原因没找到的话，你给他用止咳药之后，他的咳嗽其实是一个保护性动作。
嗯，
如果你单纯的正咳止咳，他这痰液里面一些脏东西咳不出来，反而会导致呼吸道分泌物的堵塞，
嗯，
导致小孩呼吸困难，尤其是小婴儿。
嗯嗯
啊，特别特别的危险啊。第二个，确实是成大的小孩的话啊，青少年儿童的话，用些镇咳药他也止不住，他还是会频繁的咳嗽。
嗯，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不主张用镇咳药，用咳嗽的药的话，一般用祛痰药物更好。
嗯
啊，
祛痰，
对，祛痰的药物，祛痰的药物就是如果他痰液有湿性咳嗽，痰液比较多，我们就用一些稀释痰液的药物啊，不管是吃的或者雾化用的。把它痰液更容易咳嗽出来，咳嗽出来之后，它咳嗽可能就会减轻。
嗯嗯，
所以这一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嗯，就是第一个原则，止咳药不能够滥用。
对对对。
如果说没有找到病因的这种情况下啊，去镇咳的话，第一不一定有效果，第二就算是镇住了，也对他本身这个疾病的治疗没有什么好处，是吧？
对对对。
嗯，如果家长非得用药的话，您建议用一些祛痰的药物。嗯，
对。嗯，祛痰药物这个是可以用的。当然有一部分如果是说经过医生评估以后确实是合适的镇咳药，
嗯，
啊，有一部分感冒之后啊确实是可以用一些镇咳药的话，那是可以用，但是一定要经过医生评估以后再来用使用。
嗯
啊，
嗯嗯，
第二个用药的话就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抗生素的使用，是抗菌药物的使用。
嗯， 嗯，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会想用的。我咳嗽了，
嗯，
我就是小孩就是感冒了，有炎症，有支气管炎呐，啊，肺炎呐，啊，我就想给他用那种消炎的药。
嗯嗯，
这种的话，其实没想到，也就这里面的咳嗽的话，很大一部分可能刚才前面说过了，可能是鼻炎啊，是鼻窦炎，或者是一些支气管咳嗽变异哮喘，是吧？咳嗽变异哮喘这一类型的疾病，甚至还在胃食管反流这一类型疾病，你用消炎药其实没有太大效果。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比较常见的用药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以雾化为主。
嗯嗯，
就是一些平喘抗炎的药物啊，雾化为主。
嗯，
这个是比较好，因为对一些我们的鼻炎、鼻窦炎有很大一部分是有过敏因素的。之前提到过啊，还有咳嗽变异哮喘也是有过敏性因素的，它都是气道的一个炎症反应的所导致啊。这个炎症可能跟大家家长理解到炎症不一样。
嗯，
大家听到的炎症以为就是一些细菌感染。
嗯。
但是
因为我们把那个叫消炎药嘛，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炎症跟我们大家意识里的那个细菌感染之后引起的消炎药是不一样的。
嗯，
这炎症是气道发生了一些免疫反应，产生一些气道炎症物质，
嗯，
这种物质之后导致的一些咳嗽， 这种用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
哦，
反而用一些这种雾化用的吸入性的这种像布德莱德啊，还有普米克啊这类的这种激素类的抗炎药才有效果。
嗯，
所以说不是那种抗生素的使用方法。
嗯嗯嗯，这个我已经用事实证明过很多次了。就是每次就喜欢不是喜欢用，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镇住这个咳了，怎么办呢？有时候去卫生院或者医院的时候呢，医生会开一些消炎的药，当然这个消炎的药呢还是分层次开的，最开始可能是阿莫西林，然后可能是头孢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更厉害一些的消炎药吧，其实也是一步一步这么走，但是最终都没有克服下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抗生素不能随便的使用。那么像哪样一些咳嗽它是可以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的呢？
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儿童即使是有感染的情况啊，有感染的情况，70%-90%还是以病毒感染为先。
嗯嗯
啊，就是大部分是病毒感染，你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情况下，早期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情况下，它也有一个恢复过程。
嗯，
所以也不需要用抗生素。但是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抗生素呢？如果小孩子咳嗽的痰是明显是那种黄色绿色了，黄绿色的痰，而不是那种白色的痰，或者是鼻腔分泌物流出来全部是黄绿色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是建议用抗生素的。或者是如果有发热的情况啊，发热超过有一周了啊，超过有一周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话，这种也需要加强抗生素。
嗯嗯，
对，因为早期即使是
感冒，黄绿色的是我们平时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种炎症嘛？
对对，就这种，
哦，就是那种炎症的反应，
炎症的反应，就是这种产生的黄绿色的痰，就可能就是我们人体内一些细菌、一些正常的一些反应之后，把这个细胞、把这个细菌呢给杀死一个过程之后，才排出来一个东西。所以说这种有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吃抗生素来给消炎，给他用抗生素来治疗。
好，这个抗生素好像在所有的这个咳嗽和慢性咳嗽当中，它所使用的范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要那么广泛那么大啊，反而倒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了啊。
对对，
当
然这个抗生素的话，在我们这个临床里面也还是有一部分药物的话，就是可能除了因为慢性咳嗽里面还有一个感染后引起来的，就叫做支原体肺炎支原体感染之后引起来的咳嗽，这种咳嗽的话呢，它就会用单纯的用头孢啊，或者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阿莫西林呐，这一类的抗生素是无效的。但是它对一些特殊的，就是红霉素一类的药物，就比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阿奇霉素，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它也会是以干咳，当然这个也是需要经过医生评估之后，是不是需要用这种阿奇霉素这一类的抗生素。但这个抗生素跟我们常规意义理解的头孢和阿莫西林是不一样的。
好，那像这样的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最好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了，对吧？
对，不要随随便便就一开始把抗生素我吃个几天啊，甚至有一部分小孩可能吃一段时间之后呢，有效果，但是他疗程也没吃到。尤其是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慢性咳嗽里面，为什么反复不好？就是一些鼻窦炎的病人。我吃一段时间抗生素之后，本来鼻窦炎大部分有细菌感染嘛，他吃了之后有效果，家长们听到他看到之后好些了，
停了，
停了，吃个4-5天五六天停了，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疗程吃到，那导致过几天他又犯了，反而这种时间长了之后，他感染的细菌反而更容易耐药，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不推荐
的。就在用之前的那个抗生素，它不一定就管用了，
对，
是吧？
就反而也不管用了，所以这种反而也不好。
好，您刚才说到这个抗生素不能滥用的时候呢，提到了可以用雾化的方式啊。这个雾化里面它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成分？
雾化里面其实有一般都是两个成分。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平喘，平喘的成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特普他林呐，或者是异丙脱硝胺呐。这里面这两个药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两边有作用也不一，有分别有不一样的作用。那个沙丁胺醇或者是特普他林，这个叫我们叫临床上叫贝塔尔受体激动剂，它可以起到一个扩张支气管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部分的一些叫咳嗽变异哮喘呢，之前讲过了，咳嗽变异哮喘的病人为什么会出现咳嗽，就是因为他的气道被一些这种过敏性的因素，它会导致它 气道变窄，
嗯嗯嗯，
导致他小孩有呼吸胸闷呐、啊、或者咳嗽这种表现，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把它改善呢？最快最快的就是用这个抗平喘的药物把这个气管打开，
哦，
气管打开之后，啊、它这里面的分泌就很好，咳出来，
嗯，
啊，咳出来之后，它这个咳嗽就会减轻，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也很快，啊，
嗯嗯，
副作用也很小。第二个还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叫异丙脱硝胺，
嗯，
异丙脱硝胺又适用于哪一种呢？就是适用于假如分泌物比较多的那种小孩。
嗯嗯，
它是除了有支气管扩张作用以外，它还可以有少量的减少腺体分泌的作用。
嗯，
简单说它可以减少它的鼻腔里的分泌物啊，或者是气道里面的分泌物减少。
嗯，
它有这个作用，
嗯、
所以说它可以，
嗯、
但是它的支气管扩张剂的作用没有那个沙丁胺醇那么强，有一点点、
嗯、
啊、
嗯。
所以说有鼻炎或者鼻窦炎的小孩可以做加上做这种异丙脱硝胺的雾化加上去、
嗯。
还有一个，除了平常的药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叫抗炎药物。啊，抗炎药物就是我们的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是布地奈德，啊，雾化吸入液，这种药物的话，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起效相对会慢一点，
嗯，
但是它起了作用之后，它会保留时间会比较长，
嗯，
之前跟大家讲过，哮喘的病人和咳嗽变异哮喘的病人，他气道如果经过我们这些雾化、啊、这些治疗之后，他会很快改善。但是它是改善之后，只是气道外面的那些冰山融化了。
嗯嗯嗯。
但是冰山那个气道里面的那种沉到海底的那种冰山，它还对内层还是有很多没有消掉。
嗯。
这时候怎么办？就需要用这些长时间的吸入性这种抗炎的药物。
嗯。
就吸入性的激素来让它这个气道慢慢的恢复，让它慢慢平整。
嗯。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药物。
嗯嗯。有一次在和一些家长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家长他可能会在网上买这种雾化器，那么是不是可以在医院开药，然后家长自行回家给孩子做呢？这种护理的方法现在你们这边比较多吗？
这个、对，我也是比较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了，其实慢性咳嗽的有一部分病人里面啊，尤其是咳嗽变异哮喘啊，这种病人的话，他治疗时间会比较长，
嗯，
啊，治疗时间会比较长。如果你是说每次都到医院来做雾化呀、
嗯，
或者到社区做雾化，可能我是不是时间太远长的话，第一个容易交叉感染，第二的话也没必要，
嗯、
没有这个时间，
嗯，
对不对？哎、
嗯、
呀，费用也比较贵、
嗯，
所以说我一般也建议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去买个雾化机器，
是可以的，是吧？
对，可以买、
嗯，
对。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其实你就问这个问题，这非常非常好，也是我跟所有家长说的时候，
嗯、
雾化机器网上很多。
嗯，
便宜的一两百块钱，
嗯，
贵的甚至有三四千块钱的，家属就会问、
哦、区别这么大呀？
对，它这么大的雾化，它这个这么区别这么大，那你我就选了哪一种？因为家属很多也不知道，我就随便买一个呗，
嗯、
买个哪最多的我就买哪一个嘛，
嗯、
肯定效果比较好的、
嗯。看销量
的，对，看销量，买个多少、嗯、几十万呢，或者是十几万块那种就买一个，嗯，就可能就只要几百块钱，一两百块钱，但是这一个里面就是我要强调的。因为我们做雾化的目的，
嗯
啊，更多的是到气道，
嗯，
到肺部去，到肺部去，它那个颗粒一定要变小，
嗯
啊，它的雾化液一定要颗粒要变小，它这个小的话呢，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 PM2.5 嘛，
嗯
啊，这个指数，为什么要监测这个指数？是因为这个指数对肺部这个影响比较大，对吧？
嗯，
但是这个为什么是2.5？是因为它这个值要到2.5以下，它才会进到肺里面去。
嗯、
我们这一个雾化机器也是这样，雾化机器如果功率不行或者压力不太够的话，
嗯，
它可能它的颗粒就会大，一般都在十微米以上或者五微米以上、
嗯，
你可能更多的沉积在喉部以上了，
嗯嗯嗯，
对，肺部进去就很少很少，
嗯
啊，但是我们最佳的效果是在2.5到5微米之间，
嗯嗯，
啊，这种颗粒，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让这个压力雾化机这个压力一定要足够，把这个颗粒打得足够小了之后。才能到肺里面去，效果才足够的好、
嗯、
所以说我一般跟家长推荐的话，你自己在网上买，最少不说什么牌子的话啊，最少要买1000块钱以上的压力雾化器、
嗯、
压力雾化器才有效果
啊、
嗯、是这样，所以说雾化机选择也很重要，所以每次有部分小孩也是这个病，这效果不好，后来一问雾化机的、
嗯、
就是买了一个什么1-2百块钱的机器，说我做起来雾化很大呀，雾化
觉得出的雾很大，
对，雾化很大、嗯、他其实没想到雾化很大，你能看到的就像我们 PM2.5 我们看不到，
对，
能看到其实都是一些灰尘或者是水蒸气类的东西，其实你都看到是这个东西，药根本没有进去，
嗯
啊，所以这个雾化机的选择也很重要，
嗯嗯 嗯，这个是个关键点啊。平时可能有些家长呢是在用，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当中还有一些选择的一些窍门啊。
对对。
如果是需要的话，也可以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医生，然后呢再返回去问一下卖家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用药的总体原则。您刚才把握了两个总体原则：止咳药不能滥用，抗生素不能滥用，还有吗？
还有的话就是刚才也说过了，除了这一个一定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容易引起咳嗽的东西啊，就是刚才说过了，其实比较常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容易过敏的东西啊。
嗯，这个我记得您在上一次也提到过，就是让它能少发作甚至是不发作。
对
啊，
就说我们药物治疗很重要啊，就是治疗之后控制它的症状很重要。
嗯，
但是我只要打个比方，如果你一直处于这个环境之内，
嗯，
一直处于一个过敏环境之内，你再怎么用药它可能还是控制的不太好。
嗯，
因为这在临床里面是碰到很多，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去避免这种过敏源。
嗯，
啊，避免过敏源就是说，如果我们查了过敏源里面有，对，最常见的可能是尘螨。
嗯，
啊，或者第二个可能花粉。
尘螨、花粉
啊，花粉这一类的，如果查了的话，你的尘螨特别指数特别高的话，那在家里面一定要避免这些东西。这里面有时候我在临床里面也碰到很多，尤其是女孩子或者男孩子也有，小男孩，
嗯，
特别喜欢抱这个毛绒玩具玩。
嗯。还有猫猫狗狗之类的，
啊，对对对，猫猫狗狗啊，因为大部分猫猫狗狗，像家长现在晓得了，因为怕伤着的嘛，或者是猫毛有影响，
啊，
毛绒玩具不知道，
啊，
你小孩特别喜欢抱着它睡觉，你抱了之后说小孩晚上怎么咳得特别厉害，
嗯，
后来一问，他可能就抱了个毛绒玩具，天天抱着毛绒玩具一起当做一起玩呐，啊，一起睡觉，
嗯，
特别特别大，他其实没想到毛绒玩具里面尘螨是最容易滋生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控制他这种咳嗽症状，控制不了。
嗯，
因为你在不停地刺激它，
嗯，
啊，你在不停地，因为这个过敏的问题，在不停地刺激它。我即使在用一些抗过敏药物，或者用一些这种雾化来治疗，但是效果也都不好。所以说，
是不是就像就是我们日常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衣服、床单被套，还有玩具这些，它的表面特别粗糙的，或者是很多绒的这种，是最容易藏污纳垢，或者是有那些让这个咳嗽患者过敏的这些致敏源，是吗？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一些比较粗糙的东西，就像我们是刚才毛绒玩具是一个，还有一些布艺沙发，
嗯，
还有一些就是毛绒的地毯，
对
吧？
对
对
对，
地毯，
因为像沙发套这样的，它不可能经常洗，它不像衣服。
对啊，所以这种都会引起这种尘螨的发作。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到过敏源里面，这个确实是这个尘螨很指数很高的话，那种就是第一个毛绒玩具尽量不要玩。
嗯，
如果确实是小孩子摆脱不了的话，那这个毛绒玩具一定要经常洗，
嗯，
洗了之后暴晒。把那个里面的螨虫尸液给抖出来之后再给它拉，但是这个洗的话可能就很勤快了，可能一个星期就要洗一次，
嗯
啊，
嗯，
当然我不建议去用，尽量的把它给丢掉是最好的，或者封起来，
嗯，
不让它玩了，因为这个太容易拉，
嗯，
第二个家里面有如果是布艺沙发，可以用一些罩子或者是比较干净的罩子把它蒙起来，
嗯，
可能会好一些，地毯最好不要有啊，还有家里面尽量不要太潮湿，
嗯，
不要太潮湿，因为螨虫容易滋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用一些那种枕头枕套啊，
嗯，
这种的话，尽量的话呢可能用全棉的更好一点。当然如果确实是级数特别特别重的，
嗯，
我们碰到过有四级五级的对尘螨过敏的，那怎么办？可能的话建议他可能在网上去买一些防尘螨的被套，是有效的，
嗯，哦，有专门防尘螨的，
哎，防尘螨的被套，它这种的话可能会贵一点，但是它这个效果还是可以，因为它
是那种面料更光滑的是吗？
哎，比较光滑，第二个它那个更容易透气，
嗯，
更容易透气，它尘螨不容易滋生。
嗯，像那种丝质的应该就是可以的。
丝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丝绸的话，大家也可能因为有个丝质的话，丝绸的可能比较多。但是你们没想到里面如果是，
滑吗？
对，如果是做成那个丝绸的面还可以，
嗯，
但是如果是单纯那个蚕丝，蚕丝绒的话，
嗯嗯，
那也不行。
嗯嗯嗯。
啊，表面可以，表面那种光滑的可以。
嗯嗯，好，那。我想再多问一句啊，您说到的这个呢，它是提到啊，最好是少发作不发作，在这样的这种环境能够避免的就避免。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会不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素质或者是抵抗力逐渐的增强，然后对这种环境他能够渐渐的能够耐受一些，能扛得住一些了呢？会变好吗？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在问我的，
希望长大了能变好。
对对，
啊，
很多家长会问我，我这个我等我大一点之后体质强一点了，是不是就会好？
嗯，
但是其实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呢，过敏性的因素的话， 它是不随他的年龄啊来改变的，甚至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啊，年龄增加可能它反而可能会越来越重。我刚才之前说过了，有一部分的话可能在一些发达国家啊，它这种过敏性疾病可能更多，这种过敏性疾病更多的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接触了，就是有可能有的人可能对花生或者是一些坚果类的过敏，没有这层螨，他可能一吃了这东西他就会整体哮喘发作，或者是全身起疹子，他接触不了这东西，即使到了年龄越大他接触这个东西越多了之后他反而会更容易发作，
更容易，
对，因为简单说的话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生儿出生，刚出生新生儿不用做青霉素皮试，因为他这个人整体他是没有这个抗体存在的，他可以接受这个东西，所以他可以直接就用抗生素，不需要做青霉素皮试，直接打针，但是你如果大了之后一定要做皮试，为什么，因为你接触这个东西之后，接触外源环境多了之后你可能会产生这种抗体，抗体之后我们这一个容易过敏的东西，不管是这青霉素或者是这种尘螨啊，它是相当于一个抗原，进入体内之后会容易和体内这个抗体发生抗原抗体反应，这种抗原抗体反应就是我们的过敏反应，所以你生活的时间越长你接触的东西越多，你反而可能就这种发生反应的几率越大，而且可能反应的这种那种过敏性休克的这种可能几率就会更大，所以说并不是说随着年龄增大它就会越来越好，这个跟体质没关，这是它的过敏决定的，它可能以后为什么很多大人反而更容易发生过敏性休克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一定千万要改正这个想法，这个很重要。
家长在这么问的时候其实是抱着一线希望，
对对，他都是想
哪知道你否定了，
对，确实是那，但是有一个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我说的吸入性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食用的这种吃东西这种引起来的一些过敏，如果不是特别重的话它可以随着年龄段，它可能随着这种体内免疫的变化，它可能会有一部分会好转，吃的东西，但是吸入性的过敏源，可能这种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治疗，可以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脱敏治疗，简单说的话是怎么脱敏治疗呢，这个如果是尘螨过敏对吧，如果是尘螨过敏的话就是说我可以叫做一个脱敏，怎么脱敏，就叫我要逐渐适应这个东西，怎么适应，我从一个小剂量的低浓度的这个滴剂里面先让它适应这个小剂量的这个滴剂，适应一段时间，不让它对这个慢慢的它适应了它不过敏了对吧，再过段时间再加一点点，这个把它量稍微加大一点点，它可能就会再适应一点，再逐渐到3号、4号、5号，这样逐渐然后把这个浓度到了个基本上跟正常浓度差不多，这种情况它可能就会基本上就基本上耐受的话，对这一种物质耐受的话，可能就会相对会少发或者不发，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咳嗽变异哮喘或者是一些难治性哮喘里面，如果过敏特别重的小孩另外一种辅助治疗，脱敏治疗，
好的，好，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进行的是健康经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儿童慢性咳嗽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比较关注的话可以锁定频率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的，欢迎回来。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可以比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了解更多，可以跟盛主任交流的更多。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健康经门，我们和大家一起谈到的是关于儿童慢性咳嗽的问题，依然邀请到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儿科一病区主任盛俊峰为大家进行介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呢是针对于上一次我们所说到了引起儿童慢性咳嗽的一些常见病因，那么该如何进行治疗啊？对症下药，这是应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导致慢性咳嗽的真凶很多个，我们在上次呢介绍了是有7个， 好像记忆当中是七个啊。
对对，
我们并没有针对每一种来进行介绍怎么开药怎么治疗，现在呢我们讲到的是把握一个总体的治疗原则，前面已经说到了这样的几点，关于止咳药的问题，关于抗生素的问题，另外呢刚才还谈到了特别是对于一些这个过敏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在这个环境上怎么来进行改善，能够保证他们少发作和不发作的问题，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这就涉及到可能这大的原则大家跟大家讲了一下啊，
嗯，
还涉及到可能一些其他一些疾病之后找到疾病病因之后的一些治疗，
嗯，
其实之前说过了，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一些有鼻炎鼻窦炎的小孩，
嗯
啊，
嗯，
这种小孩那该怎么处理呢？这种处理的话就一定要处理他的鼻子啊，不处理鼻子的话，简单我们医学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些咳嗽的病人你只治下面不治上面，这咳嗽是好不了的，
嗯，
为什么？他认为他那个鼻腔的鼻腔分泌物都会倒流到喉咙去，会引起他咳嗽，所以一定要处理。但这种处理怎么处理？一般如果是单纯的鼻炎啊，只是一些过敏性鼻炎这种情况的话，
嗯，
我们可以就用一些鼻喷的一些鼻喷激素啊，用个几周就可以控制的比较好，
嗯
啊，或者是用一些鼻喷的过敏用过敏性的一些鼻喷药物啊，抗过敏的用也还可以，
嗯，
这是鼻炎。但是鼻窦炎可能这里面要强调鼻窦炎，因为鼻窦炎的话可能更鼻炎更麻烦更难治，
嗯，
因为它这个鼻窦区可能在骨头里面，
嗯，
它不是在外表，它比较深，
嗯，
所以说有一个很经济方便的方法，
嗯，
跟大家也知道一定要洗
洗鼻子，
哎，就是洗鼻子，这个洗鼻子，
这个，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有水进到鼻子里的这种感觉一定不怎么好，
嗯，不，这个是因为他这小孩子或者成人不会配合的时候，如果这个小孩子会配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有些小孩是特别聪明，
嗯
啊，五六岁甚至六七岁的小孩啊，他特别特别，
嗯，
特别特别聪明，他洗了这一之后他特别特别舒服啊，
嗯，
因为他鼻腔一直是堵的在，他不通气他很难受，
嗯嗯嗯，
但是如果你洗一次或者说鼻雾化之后他整个人鼻腔通了他就人舒服他就愿意做，
嗯嗯
啊，但是这个要配合，
嗯，
一定要配合好，这个医院里面可以当然可以做，但是除了医院其实在家里面也可以做，
嗯嗯
啊，家里面怎么做呢？如果小孩相对年龄还比较大五六岁以上的小孩啊，
嗯嗯，
可以能接受这种洗鼻子的话，就可以在网上买一个那种手动的洗鼻器，
嗯
啊，很简单，就是网上买可能就几十块钱吧，啊，电动的也有，电动的比较贵一点，可能几百块钱那种情况，不管是手动的话，就可能它洗的话就是把一些盐水啊，它有个配方的一个东西，你把把它这个稀释之后灌进去之后，
嗯，
就从这边一边鼻孔塞到，
嗯，
单侧鼻孔入了之后，
嗯，
另外一边小孩子头侧的嘴巴稍微张开一点，用嘴呼吸，
嗯，
不能用鼻子呼吸，
嗯嗯，
把那个水挤进去，从这边挤进去，从另外一边流出来，
嗯嗯，
另外一个鼻孔流出来，流出来之后不停的就可以看到那种很脏的鼻涕流出来了，
嗯嗯
啊，这种情况下一直用保持嘴部呼吸，千万不能用鼻子呼吸，
嗯，
一用鼻子呼吸它就可能吸到气管里就呛着，就很难受了，
嗯， 嗯，
所以这要配合好，
嗯，
就做下去很好了，
嗯
啊，当然有，这是洗鼻子，这种是最经济最简便也最省钱的一个方法，
嗯，
因为鼻窦炎你用很多抗生素或者是很多一些雾化这种药物的话也是有效，
嗯，
但是的话它没有这种单纯的把它洗出来方便，
嗯
啊，方便的它这种情况下可以第一个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嗯，
第二个的话又经济，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最简便的方法，
嗯
啊，
嗯，
但是有一些小婴儿，就是小婴幼儿一岁左右小孩怎么办呢？他也不会配合，
嗯，
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洗鼻子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买一些那种海盐水的洗喷雾器喷鼻子的，
嗯，
让他鼻子从那里流出来，啊，
嗯，
第二个的话如果确实是太多的话可以到医院临时洗洗鼻子，
嗯，
用鼻腔给它洗洗，
嗯，
通畅了后它这个咳嗽也会好了很快，
嗯，
所以这个洗鼻子是很重要的一条，
嗯，
第二个大点的小孩的话如果鼻塞比较厉害啊，鼻塞比较厉害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是晚上睡不成觉了，因为咳嗽，
嗯，
因为鼻塞之后已经睡不成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就鼻喷的减充血剂，
嗯，
让他鼻腔能够舒畅，能够睡觉，能够鼻腔通畅之后那个鼻腔的分泌物能够出来，
嗯，
因为有一部分小孩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孩子就是他的鼻腔明显堵了在，他的鼻子流不出来，
嗯，
全部都倒到喉咙里去了，
嗯，
所以你想醒他也醒不出来，
嗯，
所以就很难受，这时候你把外面的这个 冲减冲水剂之后，把这个鼻腔稍微变大一点，它就好醒出来了，
嗯、
鼻腔也会容易流出来。
啊、
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几条。
嗯，这个是要讲究一点方法的。如果是最开始不会的话，还是应该到医院去找护士们去学习一下。
对对对，教
大家。包括那个洗鼻子，如果是最开始，孩子哭闹。或者是紧张，他呛住了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就在
更不愿意做了，
对 对,
对，
就更难以配合。
对对对，
所以最开始做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
对对，
要掌握好方法。
对，如果弄好了之后，确实是这种比鼻窦炎这种方法的话，比什么治疗都效果都要好。
对，当然会比吃药的效果好，是药三分毒嘛。
对对对，
嗯，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慢性咳嗽的一个治疗方面呢，应该把握的一个总体的原则啊。今天呢还剩下有十来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最后来讲一讲关于这个慢性咳嗽患儿，咱们家长怎么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他们进行护理。另外呢，因为有一些这个慢性咳嗽的患者，他可能就是这一次好了之后，在第二年或者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复发，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患儿，我们在这次调养好之后，生活当中还应该给他们加强一点什么，能让他们这个抵抗力更好一点。
这应该说是应该算是两个问题，我先说说第一个问题。
对，两个问题。
对，像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护理的问题。
对，
护理的话，其实我刚才有资料里面其实也没说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咳嗽里面就叫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这种咳嗽的话呢，它这个护理其实就在这个治疗里面。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胃食管反流之前说过了，它就是胃里面东西反流到喉部之后引起的咳嗽。所以这个情况我们怎么让它不反流呢？第一个，我这个吃的东西，如果是婴幼儿的话，我吃的比较稠比较稀的东西，就牛奶啊这一类的东西，如果他能吃辅食的话，我把这个牛奶换成稍微稠一点的东西。
不要太稀。
不要太稀。吃进去之后，让它这个更容易到胃上面去，不容易反上来。这个是第一个比较常见的。第二个还有就是少量多餐，就一次不要吃太饱。有的家长就是我看到小孩子吃，我就特别就多给他吃很多很多。
对，孩子吃的多，他们觉得
很高
兴。
对，但是其实这种一吃越多的话，很多小孩就长得比较胖的小孩吃了之后，他会一吃他就东西就反流上来了，吃的越多之后他就会引起这种咳嗽。如果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反流身上胃里面胃酸慢慢的逐渐反上来，引起食管或者是这种食管，它就会那个胃酸就会腐蚀食道。腐蚀食道。
曾经听有的成年人说，反流上来那种感觉是烧，对，他说烧嗓子。
对，小孩子他没有这个反应，但是小孩子是有这个毛病的。他怎么他也不会说，他就只会以晚上的哭闹为主，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主要见于晚上。所以他就会以晚上的无缘无故的哭闹。这种就是说本来睡得好好的，平睡了之后突然一下子他就喜欢哭起来了，或者是那种不停的吞咽的动作啊，在这就哭闹之后，或者吃奶也不愿意吃了。最后就是有可能很有一部分小孩这种哭闹就可能就是这个胃食管反流之后引起的这个食管不舒适，最后导致的。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吃太多啊，少食多餐。第三个怎么处理？第三个的话就是可以将他这个体位抬高。体位把它抬高之后，就是说如果小孩子一直都是个平，就是没有用枕头啊，平睡的状态的话，平常可以听到喉咙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听到喉咙有那种呼呼的声音呢。或者是听到晚上睡觉的观察的话，他有不停的有时候那种咀嚼样的动作，吞咽样的动作。这大部分都会有反流的这种情况。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建议这个把这小孩稍微拿个枕头，稍微再高点的枕头抬高。抬高之后，他这个胃上的东西就自然就不容易反流上来了。他就可能这种咳嗽就消失了，或者这种喉咙有痰那个声音也消失了。所以这是最简便的方法，早期的时候。
您在说到这个时候，我想到那个小婴儿在最开始吃奶的时候，不是有的都会有这个吐奶的这种情况吗？他是不是就比较类似？可以这个让他趴在肩膀上稍微拍一拍。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
竖起来。
对，我们叫溢奶，对吧？那就是吃奶之后呢，他就是有的嘴角会流出奶出来。这个其实就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小婴儿就会有的，但那它属于一个生理现象，它不属于病理症，因为它不重，它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如果重了，就看表现我们后面喉咙有痰或者咳嗽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第一个竖起来拍是可以的，把竖起来拍之后把这个胃上的东西，但是你晚上睡觉你不可能一直这么拍着。
对
对，所以说抬高体位更重要。
啊，
或者是俯卧位也行， 为什么有部分小孩家长有很多的时候那种咳嗽小孩他会说我小孩特别特别趴着睡，
嗯嗯嗯，
他不是无缘无故想趴着睡的，
嗯，
他可能就是这里不舒服他就想趴着睡，第二个不容易反流上来，所以说
趴着不容易吗？我觉得是压到胃部了呀。
不他这种趴的话是这个俯卧位，
嗯
啊，俯卧位的话他就可能他这个胃上面的东西，因为他虽然是他因为他吃没有吃东西嘛，
嗯，
所以他这个胃上面的东西就不容易反流上来啊，
哦，
他这个他头部他朝上的，但是我们这么睡的话，如果是平躺仰卧睡的话，
嗯，
他这个我们这个食道的东西就顺着这下一下子就下来了，
哦，
是这样的，
嗯，
所以抬高或者是俯卧都可以，
哦，
啊，是这样的情况。当然抬高的体位稍微可能最好是在15度左右，
嗯，
15度左右是最好的，
嗯，
啊，
嗯，
可能把有的小孩家长你会问我睡枕头小孩子这个颈部他会不会约着，
嗯
啊，所以这种情况也比较重要，因为小婴儿比较小嘛，
嗯，
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把头部颈部和这个肩膀上肩膀，
嗯，
这位置全部都给它抬高，
全部都抬高，
哎，这样就会很好，比较安全，
嗯
啊，所以说这个体位也是一个我们护理上面的东西，也是治疗上面一个很重要的，
嗯
啊，当然这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的一些护理，
嗯，
第二个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护理，刚才其实也说过了，
嗯，
避免一些过敏源呐，
嗯，
还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东西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平常的时候都戴口罩，少到人群多的地方，
嗯，
人群密集多的地方，嗯，因为这个也是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小孩子才咳嗽好一些了，明显好一些了啊，咳嗽都已经感冒好多了，
嗯，
但是小孩子住院嘛，或者是用了假证这么长时间了没出去玩过，
嗯，
我就想带他出去玩一玩，到超市去逛一逛，
嗯，
啊，或者到哪去玩一玩，一逛了之后又咳厉害了，
嗯，
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在密闭环境下，里面有很多病毒和细菌。啊，这种在空气里漂浮在，
今年感觉特别明显，因为身边有两个朋友都跟我说，
嗯，
啊，孩子之前还可以，哎，过了一个六一之后啊，发现儿科里面好多病人。
对对，啊，因为这种这个菜
聚集了
、
嗯，
聚集了之后，它这个病毒经过这个到气道里面去了，本来就刚刚气道才恢复，
嗯，
你这时候一刺激它，它可能又会咳起来，
嗯嗯，
所以说尽量的少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
嗯，
啊，如果在咳嗽恢复期的话，第二个戴口罩，
嗯。
口罩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在我们去年的时候疫情期间那时候比较重的时候对吧，
嗯，
那时候大家都提倡戴口罩，那时候的呼吸道疾病其实很少不多，
嗯，
完全的阻碍住了，
嗯，
除了阻碍我们新冠病毒以外还阻碍了这些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病毒传播，
嗯，小小的口罩有大大的效果，
对对，口罩一定要经常戴，尤其是冬天呐，啊，
嗯，
或者这是变天的时候，
嗯，
戴口罩有很好的作用，
嗯，好，另外一个就是，
嗯，
对于正常的孩子，
嗯
啊，就是即使是这个患儿，那么他患病医治好了之后啊，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孩子们怎么注意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调理，让他能够远离这样的一些，
哦，对，这是第二个问题，
嗯，对，
我刚忘了，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慢性咳嗽的小孩啊，慢性咳嗽小孩好了之后，
嗯，
我本来有鼻炎、鼻窦炎，这个病也确实容易发作，对吧？
嗯，
那我怎么办？这种第一个的话是可以用药物来治疗的，
嗯，
可以有一部分药物，就是说一些，这是我们的指南里面讲的，
嗯，
就是一些如果是一些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这种调节一些免疫的药物，
嗯，
怎么说呢，就是减少他这个保护他，
患病的时候日常都可以吃，
日常可以吃预防的药物，
哦哦哦，
就是让他简单说他这一类型的药物呢，就是说可以调节他的免疫力，这免疫力可以导致他的呼吸道啊，不管是上鼻部还有这个咽喉部还是肺部，它可以对于这些常见的病原，
嗯，
它可以就像就是不那么敏感，
嗯，
它可以起个保护性的作用，
嗯，
就跟疫苗作用差不多，
嗯，
有这个作用，
嗯，
可以预防性的使用，
嗯，
这个是可以的，
嗯，
啊，这个可以使用。第二个的话呢还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有疫苗的话，我建议是就是说季节性的那种疾病的话可以先打疫苗预防，
嗯
啊，
嗯，
就好像我们一些肺炎的疫苗是吧，
嗯，
这种疫苗可以打，还有我们这些手足口病的疫苗都可以打，
嗯，
这可以进行在发病之前，这个高发性之前我们就可以预防，尽量让它少发，
嗯
啊，
嗯，
所以疫苗的接种很重要啊。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不管所有的疾病的话，除了刚才戴口罩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要注意手卫生，
手部卫生，
对，因为有很大一部分这种呼吸道的疾病虽然在空气里面，但是我们在空气里面这病毒啊细菌都可能粘附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部位，
嗯，
我们接触了之后回去一定要多洗手，
嗯，
不管是小孩大人，
嗯，
这种的话对疾病的传播都会有好处，
嗯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家长之间，小家长里面有部分家长的话特别喜欢抱着小孩亲，
嗯，
也是有一种疾病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病叫特殊的病叫亲嘴病。
亲嘴病？
对，就是小孩大人看起来小孩很可爱，我就抱着亲亲，
嗯，
他其实没想到我们大人里面有一些常见的病毒，对小孩子而言他是不能接受的。
嗯，
这种病毒的话就是一个到抱着他一亲，他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病毒的传播，就会导致很多淋巴结肿大呀、发热啊都有啊，这是另外一种疾病啊。当然，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表现太亲密，
嗯嗯
啊，
自家小孩也不能乱亲啊，别人家小孩也不能乱亲，
对对，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确实是啊。所以说我们的手卫生、接触性的这种接触传播，尽量也要少，
嗯
啊
嗯，
确实是。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又了解到了这么多的一些知识啊！我相信对于生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好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好，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来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盛主任，跟大家继续谈到关于儿童慢性咳嗽的问题。再次感谢盛主任做客直播室，谢谢您
啊，谢谢大家。
嗯，好的，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今天节目最后为您播出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
百名党员讲党史，不忘初心，担使命。经纬市卫生健康委纪念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